观众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山西矿难的本质是官员贪污啊；第二个是美伊先停火后谈判的框架还没谈成啊；第三个是华为芯片又遥遥领先啊；第四个是漳州杨梅泡药水，再来厦门桃子，厦门桃子甜蜜树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5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好，我们第一条头条新闻是福建电视台最近发布了一个暗访视频啊。视频显示，厦门一些商家在销售桃子之前会用甜蜜素、安赛蜜这一类人工甜味剂浸泡这桃子，增加桃子的甜度和口感。那么福建的这个杨梅泡药水的事件还没有平息，现在桃子又爆出来这个泡这个甜味剂、啊、再次引发了舆情啊。那么在暗访视频当中，有一个商家说基本上每家都泡啊，商家还说这种桃子吃多了肯定伤身体，而且成本非常低，一包20块钱的甜味剂相当于上百斤的白糖。那这些浸泡过的甜味剂的桃子呢，随后被运往这个各地的水果店和夜市销售。根据中国食品安全规定，甜蜜素、安赛蜜这些添加剂都不得用于新鲜水果的浸泡。那么这类人工合成的甜味剂摄量过多，会加重人体的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长期食用对身体健康有害。另外，福建漳州杨梅泡水事件现在有了处分的结果啊。漳州市陇海区5月24号通报，对陇海区下属的村镇六个单位作出通报批评啊，问责23名干部，其中两人被免职，13人被党纪政纪立案处理，其余人员分别受到训诫或者是通报批评。那么上个星期，福建电视台曝光这个漳州，一个是福公镇，一个是白水镇的商家啊，长期用防腐剂和甜味剂来浸泡杨梅，每天销售啊，平时上千斤的这个杨梅，旺季一天可以卖5000斤啊，结果他只查处了500公斤啊，500公斤说有问题的杨梅只有500公斤。基本上这叫什么呢？这基本上叫轻描淡写的处罚啊。那么另外，揭露杨梅泡药水事件的福建电视台的记者杨威说，他在调查采访期间被当地的商家死亡威胁，有人对他说，如果你敢报道，休想踏出白水镇半步啊，然后就威胁他。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福建省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对事件轻描淡写，第二没有认真处罚当地的官员和商家啊，这进一步的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啊。你想挽救当地的杨梅产业，基本上是痴心梦想，现在桃子又来了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新鲜水果的商誉基本上保不住了。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CBS 报道，一名枪手5月23号傍晚6点在白宫17号门附近向美国特勤人员开枪，特勤局的人员开枪还击，枪手被打伤后送医院治疗，不治身亡啊。交火过程中有一名平民中枪，抱歉，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川普正在白宫处理和伊朗谈判的事务。枪手名叫贝斯特，现年21岁，来自马里兰州。美国官员说贝斯特有精神病史，抱歉。 根据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的记录，贝斯特2025年7月曾经试图闯入白宫安检区被捕。贝斯特当时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抱歉。法院随后对他发出禁止令，禁止他接近白宫区域的范围啊。这是今年第三起发生在川普安保范围内的武装事件、枪击事件。那么今年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期间，加州男子克艾伦携带武器试图闯入会场，并且打伤了一名特勤局的人员。事后发现其实不是他打伤，是另外一名特勤局打伤了这名特勤局的误伤啊。那么今年2月22号北卡的男子叫马丁，携带这个散弹枪和汽油罐闯到了川普的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警戒区，被警方击中身亡啊。去2024年大选期间，川普也遭遇过两次暗杀。抱歉，怎么回事？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HS 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把美国移民局的移民律师调派到全国各地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协助检察官办公室处理撤销规划公民资格的案件。所谓规划公民，就是出生在海外后来取得了美国国籍，这叫规划公民啊。那么目前美国有2500万名规划公民。撤销规划公民资格是指，如果美国政府认定某人当年通过欺诈、隐瞒事实或者非法的方式获得美国国籍，司法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此人的美国国籍。不过呢，撤销美国国籍的这个法律门槛非常的高，所以这类的案件以前就非常的少。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只提起过11起，一年只有11起规划公民案件撤销的案件啊。那么2018年到2025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也只有25起。撤销规划公民资格的案件，即便你撤销公民这个身份的难度极高，但是川普政府仍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推进这项行动。美国司法部的发言人表示，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川普政府已经提起了35起撤销国籍的案件，其中12起是今年5月份提出的。美国移民局去年12月还向全国办公室发出内部指引，要求2026财政年度每个月要提交100到200起撤销国籍的案件。这就是 KPI 了，下指令了。那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这么做的原因是讨好，制造移民局的话题，制造反移民的话题。为什么？因为川普政府现在的民调结果非常的差，川普总统每次他的民调结果一下滑，他就要制造一些移民话题、反移民的话题，去讨好他的MAGA。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ABC 报道，美国加州城县有一座有毒化学品储罐5月21号发生故障，导致有毒化学气体外泄。消防人员5月24号在储罐表面发现了一道裂缝。城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说，这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什么叫帮助释放？就是在泄露这个内部的压力啊。那么不过麦戈文同时强调，目前危险仍然没有解除。发生事故的是叫吉凯恩航空航天公司的工厂， 这个储罐内储藏着6000多加仑叫甲基丙烯酸甲酯。那么这种化学品属于危险易燃物质，挥发性很强，遇火可能会爆炸。如果吸入这种化学品，可能会刺激眼睛、喉咙和肺部，导致头晕、恶心以及消化、呼吸困难。5月22号开始，城县有5万人被强制疏散。那么疏散范围涉及城县的六个城镇啊，应该叫镇，不叫城。城县它叫 city， 其实在美国就是镇啊。那么其中包括这个叫威斯敏斯特市啊，威斯敏斯特市有很多华人在那居住啊。截至5月24号晚上到5月25号，那么强制疏散令解散。目前消防部门仍然在24小时持续向这个储罐喷水降温，并且使用无人机监视温度的变化。空气检测数据显示，目前周边空气质量仍然处于安全范围。另外，这起事故距离迪士尼乐园只有8公里啊。迪士尼乐园目前不在强制疏散范围之内，也没有关闭，但是迪士尼乐园表示正在持续的监测事态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县居民对吉凯恩航空航天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公司安全管理不当，没有有效的防止危险化学品的事故发生啊。说得好，应该是告他啊。第五条新闻，美国在线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似乎不小心把美国总统川普骂到了他。川普目前正在卢比奥正在印度访问。卢比奥和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5月24号在新德里举行联合记者会。印度记者在记者会上问卢比奥，你怎么看待这个川普总统把印度描述成为地狱啊，叫 hellhole 啊。卢比奥反问他说，是谁说的？印度记者说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在社交媒体上这个转发了这个电台主持人萨维奇的话。萨维奇当时说，一个孩子在这里出生立刻就成为美国公民，然后他们把整个国家从中国、印度或者其他什么地狱般的国家带进美国。卢比奥就回答说，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蠢人啊，美国有蠢人，印度也有蠢人啊。那他没有，卢比奥虽然没有直接说川普的名字，但基本上印度的媒体包括美国的媒体都认为卢比奥是把川普比喻为蠢人啊。那么美国国务院最初还是在推特上还发布了卢比奥的这段话，后来美国国务院又删除了这段话。另外，卢比奥在同一场合的记者会上还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对移民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每年有100万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并且为美国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卢比奥特别提到他自己的父母1956年从古巴以永久居民身份进入美国。基本上卢比奥这次在印度似乎突然讲了一些猛话。他讲的这些话有些微妙，因为跟他自己身份也有关系。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就在5月24号当天晚上，川普突然打电话，把电话打到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场活动啊。那么打进去之后，川普就高度赞扬卢比奥，说卢比奥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之一。川普突然去称赞卢比奥，我觉得跟卢比奥这段讲话有关系，川普不可能不知道。那他用这种方式当然是反驳外界的一个猜测，但是川普绝对不是个很大方的人。 他不是个很有胸怀的人，川普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你千万别得罪他。为什么共和党的众议员、国会议员那么怕川普？因为他们很清楚，川普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卢比奥讲的这番话会不会让他付出代价，没有人知道啊。第六条新闻，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海格塞斯通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日本向美国采购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交付的时间可能最多可能会延后两年时间。原因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数据显示，美国总共有3100枚战斧巡航导弹，在伊朗战争中就用了1000多枚。日本是2024年1月和美国签约，计划在2025年到2027年这期间采购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日本原打算尽快的建立反击能力，就是遭到攻击的时候能够直接打击对方的导弹基地。那么为了配合这项战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今年三月已经完成了鸟海号导弹驱逐舰的改装。这个鸟海号呢就具备发射战斧式导弹的能力，结果发射平台准备好了，战斧式导弹却推迟了。那么对日本来说，这不是一次军购的延期，它意味着它的防卫战略节奏被打乱。那么除了日本，美国还通知了英国、波兰这些欧洲盟友，那么一部分下单的这个武器系统也可能会延迟交付。我相信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军火商他们的向外国的订单交付时间会延迟很多，这对欧洲的军火商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呀！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和国安局长蔡明燕5月25号在立法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政策没有改变，140亿美元的第二批对台军售案仍然在按程序推进。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之后，美国是否会调整对台军售政策，成为台湾政坛关注的焦点。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最近说，由于伊朗战争消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美国暂停了部分对台军售，其中包括14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不过也有美方人士说，美国总统川普很快会就军售案做出决定。林佳龙表示，台湾方面在川习会后向美方了解情况，并且多次确认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没有改变。林佳龙强调，第二批140亿美元军售案正在按照程序处理，不只是白宫的决定，还涉及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部门的整体运作。蔡明燕则表示，美国对台基本立场目前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官方媒体近期持续放大美中关系缓和的氛围，试图营造美国对中国让步的印象，同时在台湾社会散播这个以美论和弃台论。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和韩国正在受到食脑油短缺的严重冲击。日本和韩国高度依赖中东的食脑油，卡塔尔、科威特是最重要的食脑油供应来源。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3个月，中东运输线几乎被切断。食脑油是一种石油的衍生产品，那么主要是生产塑料、工业油墨、合成橡胶、电子材料，还有包括医疗器械啊，有很多啊。它被称为工业的大米啊， 所以用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材料。那石脑油短缺给日本和韩国带来了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两国企业一边是在这日本的企业和韩国的企业一边减少用量，一边寻找替代来源。那么日本现在是改从美国进口，韩国就增加从俄罗斯进口，都是运输的问题啊。那么市场担心如果六月以后供应还没办法恢复，问题这个石脑油的供应短缺问题就会从化工行业进一步的扩散到汽车、电子、建筑甚至是医疗器械，因为很多高端材料和医疗塑料短时间之内是找不到替代品。所以业内人士说，如果现状持续下去，进入生产中断红线的公司数量会到六月份会大幅的增加。那么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石脑油成为中东战争冲击东亚经济最直接的传导路径。第九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大阪府警方5月20号逮捕了企业董事啊，一个叫三品道雄，还有另外两名男子，指控他们涉嫌违反关税法，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从香港走私了4公斤黄金进入日本，逃避了868万日元的消费税。但是才发现这不是三品道雄团伙唯一一次作案，警方怀疑三品道雄团伙长期在香港采购黄金，在走私进日本变现，去年进行了几十次这一类似的操作，涉案金额达到20亿日元。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总共查获192起黄金走私案，是2020年的 3.7 倍，查获黄金总量达到425公斤，其中40%来自香港。那么黄金走私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利用香港和日本之间的税差套利，香港没有消费税，日本进口黄金要缴 10% 的消费税。东京海关表示，今年以来从香港走私黄金到日本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有人把黄金磨成粉末藏在体内，有人通过成田机场入境啊。那么今年1到3月份，日本查获的走私黄金金额达到12亿日元。随着金价持续上涨，这种黄金套利变现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所以很多人冒险。第四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卫生部5月20号发布临时最终条款条例啊，进一步的扩大埃博拉疫情入境限制。条例规定，过去24天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者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禁止进入美国，理由是绿卡持有者和美国之间的家庭保持着更强的联系，禁止绿卡持有者入境，相比禁止美国公民入境，负担相对比较小。这什么鬼话这是啊。就在4天前的5月18号，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限制措施是过去21天去过刚果、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外国人不得进入美国，现在开始限制绿卡持有者啊。所以绿卡持有者你还是被当作外人啊，你别以为你是美国人啊。那么禁止美国绿卡持有者入境美国，在美国历史上几乎前所未有啊。所以川普政府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底线的政府啊。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之内，他有一个穆斯林旅游禁令，当时是疫情爆发，那个时候绿卡持有者仍然可以返回美国啊。所以对于绿卡持有者来说，其实美国是他们的家，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孩子、他们的房子、车子，甚至他们的银行存款都在美国，甚至医疗保险也在美国。但是川普政府没有把他们当美国人，把他们赶出去。美国移民律师协会5月22号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 正在制造永久居民是否真的永久不确定感。这还是讨好 MAGA。法律专家更担心这可能成为危险的先例。未来如果发生其他的公共卫生事件，甚至发生国家安全，甚至发生边境领域的事件，美国的永久居民会被挡在国门之外。另外，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也不支持卫生部的这项做法，因为伊布拉并不是空气传播疾病，而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最高等级的隔离医疗系统，它有能力处理输入性的病例。另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4号宣布，刚果和乌干达迄今发现了900多例埃博拉疑似病例，100多例确诊病例，220例疑似死亡病例。那么这些数字比5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出现的埃博拉疫情的时候翻了三倍啊。第11条新闻，法广报道，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5月24号表示，古巴收到了中国援助的 1.5 万吨大米，中方承诺这次会向古巴提供6万吨大米。在此之前，中国1月份向古巴援助了3万吨大米。美国政府今年1月逮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古巴能源和经济问题进一步的恶化。目前古巴全国普遍出现了燃料短缺、长期停电、食品不足的以及药品缺乏的问题。古巴上个星期创下了历史性的停电记录，全国 70% 的国土面积陷入了停电状态。古巴首都哈瓦那部分地区每天停电时间甚至超过22小时。古巴政府预计这个星期全国有 58% 到 65% 的地区会面临停电。古巴说明什么？古巴说明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制度啊，根本不值得保留啊。第12条新闻， BBC 报道，牛津大学幸福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社交媒体正在明显的拉低年轻人的幸福感，尤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啊这几个国家。25岁的年轻人的幸福感过去10年持续下滑。研究人员发现，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叫做末日刷屏，很多人拿起手机就不断的往下滑，一条一条的看，看资讯、短视频、社交动态，越看越焦虑，停不下来啊。那么数据显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幸福感下降的关联性就越明显。社交媒体伤害心理健康的证据越来越多，问题并不在于内容啊，而是社交媒体的平台设计。社交媒体的目标就是尽量的延长用户停留时间，所以它的算法就不断的推送的内容让你持续的刷屏刷下去。年轻人每天看到的往往是别人包装后的生活，那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错觉，就别人过得比我好啊。所以报告认为，当代年轻人虽然吸烟吸毒等高风险的行为减少了，但是社交媒体成为新的心理压力的来源。研究人员最后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社交媒体原本是为了让人彼此连接，但是现在很多人越刷越孤独，真正改善情绪的方法就是放下手机，重新回到现实生活，和人面对面的交流。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我们讲讲山西矿难。新华社报道，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5月22号发生的瓦斯爆炸，矿难死亡人数上升到82人，另外还有2人失踪，128人受伤。这是09年以来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矿难。山西刘神峪煤矿5月22号发生爆炸，沁源县应急管理局5月23号下午6点通报，说这个煤矿井下 247名作业的矿工有201人平安升井，8人死亡，38人失踪。当天下午，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就说，矿难造成了90人死亡。晚上，长治市市政府开记者会，市长陈向阳说，矿难造成了82人死亡，2人失踪。那么陈向阳说，他说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那么沁源县的县长郭晓芳他解释，这个矿难死亡人数混乱的数据混乱是因为现场混乱，企业没有准确的掌握下井的人数，这显然是谎言。为什么？中国安监部门规定煤矿下井人数实时通报，从矿井到煤矿单位甚至到安监部门都实时掌握这些数据，有多少人在底下是实时的。那么沁源县县长郭晓芳说，企业没有准确掌握下矿人数，这里面涉及什么？涉及这个煤矿在盗采的隐情。当然我们先说沁源县应急管理局一开始通报就是说有201人平安升井，这个通报肯定就是故意瞒报死亡人数。为什么？你其他数据可以搞错，你甚至这个下井人数可以搞错，但是升井人数你是不可能搞错的，你上来多少人一个个数的，不可能数错，对吗？你故意说升井平安升井有201人，你就是要瞒报。当地这个沁源县的矿工说刘神玉矿煤矿长期偷采，煤矿范围是这么大，他把采矿的范围扩大偷采其他的矿，那为了避免这个监管发现，这个刘神玉煤矿呢，在矿工下井的时候，有一半的矿工就不登记。本来下去200多人，他只说下去100多人不登记。另外还有一部分矿工不让佩戴定位卡。定位卡是什么呢？定位卡就是一个信号发生器，给每个矿工定位的装置。如果你发生了事故，你可以根据这个定位器来这个定位器发的信号发送的信号进行救援。你看他不让他带定位器，连人都不登记。这个中国的这个山西煤老板丧心病狂嘛。刘神玉煤矿5月22号发生爆炸的时候，矿井里面有多少人？247名矿工。但是进入系统的入井公示牌的只登记了124人。有123人就没有登记。查不到记录，没有登记。另外还有103人没有佩戴定位卡。为什么不佩戴定位卡？因为他挖到别人那儿去，所以他就不让他定位，因为你一定位你就知道他在盗采。这就是刘神玉矿的矿主为了盗采煤矿，故意把下井的矿工人数和佩戴定位卡搞乱，他就是为了盗采。而这些混乱的情况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因为盗采，矿井有个图纸，你的矿井的结构是怎样，但实际上它矿井的坑道情况和它实际情况不吻合。为什么？因为它盗采，所以救援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另外有一位幸存的矿工5月25号他对记者说，他说爆炸当晚10点就收到了撤离的通知，但是他们随身携带的自救氧气用了7-8分钟就没有了。那矿工说，他说他们自救氧气机4-5年都没有换过，按照中国的煤矿安全规程，自救氧气设备至少要维持30分钟，7-8分钟就没，因为他为什么失效了？这就是贪婪无耻的山西煤老板，根本就不把矿工当人看。另外刘神玉煤矿井下矿工还有一部分是外包的矿工，不是他们刘神玉煤矿的正式员工， 这些外包员工矿工说，他们从二月份干到现在，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那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4年公布了一份叫灾害严重的煤矿名单，这个名单总共有1128个煤矿，那么刘神玉煤矿名列其中。它属于什么煤矿呢？高瓦斯煤矿，高瓦斯矿井啊。那经营刘神玉煤矿的企业叫通州集团，是一家私营企业啊。去年就因为安全问题被行政处罚过两次，就是这样的煤矿不断的出问题，不断的被罚款，但是不断的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最终发生大爆炸。地方政府知道吗？当然知道。你现在就把这个沁源县书记跟县长抓起来，你不用审就知道是贪官。煤矿难的本质是煤老板的黑心吗？那是本质的第一层。第二层是地方政府的贪污。书记县长不贪污，煤老板想盗采煤矿怎么可能持续啊？所以呢，官员贪污就是矿难的本质。地方政府不让你干，你干得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一下地方政府，那是政府的一个处长就可以让中国的亿万富翁生不如死，你信不信？什么叫远洋捕捞？什么叫远洋捕捞？所以七月流火提前到五月，前面五月四号，湖南浏阳发生叫什么烟花炮爆炸事件，26死61伤啊。现在是山西长治煤矿爆炸，82死，两人失踪，128人受伤。两次爆炸事故啊，我们的习主席的关心当天就到了。官员们还带来了习主席肉麻的牵挂啊。习近平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处理好这个善后处置工作，要求查明爆炸事故原因，要严法严肃追责，好像这事跟他没关系似的啊。这就是习近平的国家治理啊。09年黑龙江鹤岗很有名啊，楼盘鹤岗白菜价，房子白菜价，鹤岗煤矿发生爆炸，104人死亡。2023年内蒙阿拉善盟新井煤业露天煤矿坍塌，53人死亡。这就是习近平的国家治理。工业安全搞不定，食品安全搞不定，自来水安全也搞不定，我不知道那些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来讲讲华为芯片遥遥领先。华尔街日报报道，华为半导体业务总裁叫何庭波，说他们华为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先进制程的发展路线，说这条路线不单纯的追求晶体管尺寸的缩小，通过降低芯片内部的通讯时间，提高计算效率的方式，他要争华为要争取在2031年之前实现和 1.4 纳米制程相媲美的芯片性能。华为说就算没办法获得这种先高尖端的设备，华为仍然能够开发出这个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他暗示他能够绕过什么先进的光刻机啊的这些路径。说明什么呢？说意味着美国过去几年围绕着先进制程 EUV 光刻机高端半导体设备构建起来的一个封锁体系面临新的挑战。那么目前呢 ,1.4 纳米被视为全球最尖端芯片的前沿，台积电、三星、英特尔都在这个研发 1.4 纳米。研发 1.4 纳米芯片的前提就是依赖 荷兰阿斯迈尔的 EUV 光刻机啊去量产，因为你研发你不量产没有意义。那华为现在提出的新的线路，实际上就在挑战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你高端芯片必然是依赖先进制程和先进的光刻机啊，先进制程就是制造技术制程，光刻机就是设备技术跟设备，你必须依赖它才能实现这个最先进的芯片的制造啊。那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5月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华为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发表了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叫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那何庭波在演讲中说，他说我们的解决方案走得通走得远，他介绍这套新路线的核心就不会去压缩这个晶体管的尺寸，是通过逻辑折叠等技术压缩信号传播的实现啊，提升晶体管的密度，实现半导体跟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简单的来说，传统芯片的线路就是把这个晶体管越做越小，晶体管越小电路就越小啊。华为是用架构来代替制程啊。那么过去几十年，这个全球半导体一直沿着摩尔定律推进啊，那么就是不断的缩小晶体管的尺寸啊，提高晶体管的密度。但是呢，工艺正在接近物理上的极限，所以继续缩小晶体管的尺寸，它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甚至中国也好，都在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 3D 堆叠，用堆叠的方式，不是平面，是堆叠的方式，增加这个芯片的这个晶体管的密度啊。那么华为其实就是想用这种技术转向的窗口，让大家相信它绕开了美国设备封锁的这种说法啊。那么美国是2019年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然后到了2022年再补强一次啊，所以基本上华为和中国其他的半导体企业已经没有办法获得最先进的 GPU 高端的 EDA 软件，还有就是 EUV 光刻设备，还有就是光刻设备的配套的设备。美国的核心战略非常明确，封锁先进的光刻机，限制先进制程，阻止中国获得高性能的 AI 芯片，卡住这个制造节点来压制中国的算力发展，最终控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追赶战略。美国的策略就其实不复杂，华为现在提出的新线路本质上就是要削弱制程这个节点的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它没办法追赶2纳米 1.4 纳米这种传统的这个制程线路，那就通过其他的路径来实现，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华为还说，他说过去六年时间，华为公司是基于这个线路已经量产了381款芯片，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六年华为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他还透露说，新一代的麒麟手机啊，它的芯片就是所谓的逻辑折叠的架构啊。那么这种架构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层芯片的堆叠，那多层晶体管的堆叠，能形成这个更小的规模。那么而且他还说，这个华为正在利用这个线路开发 AI 芯片。不过呢，华为没有公布第三方测试的结果，就对这些所谓的新的堆叠逻辑开发的芯片它有什么测试结果没有啊？华为号称这个线路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也没有人知道。那当然呢，这个华为这个思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 很多技术上的挑战。首先 ,3D 堆叠和先进封装啊，有提高性能的空间，但是它也有很多的技术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你电路层数越多，你热量越集中，你就如果你没办法有效散热，芯片的性能就也是大幅的下降，而且它是急剧下降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你多层堆叠晶体管，你会让芯片的设计复杂程度提高，而且你现在 EDU 这些软件不让你用，你没有这些 EDU 这些软件，你设计这种复杂的这种芯片设计，我不知道它怎么实现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做到实现。因为华为去年才刚刚稳定掌握什么呢？他们在实验室里掌握了就是堆叠技术啊 ,3D 堆叠，就晶体管用 3D 的方式堆在一起。他们刚刚在实验室实现了稳定的实验结果。稳定的实验结果并不意味着你实验室的技术就成熟。实验室的技术成熟之后，你大规模商用技术是还要成熟。所以实际上我刚刚实现实验室的结果，到实验室的技术成熟，再到商用大规模的商用，这中间有漫长的验证的过程。这是一个。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比如散热。散热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也就是说华为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新路径。但是这个路径和它变成商用，甚至彻底改变这个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格局，还有相当的距离。啊。不过呢，这个从中美科技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地方是 1.4 纳米的性能啊。那么当然从国家战略来说，中国想通过华为的技术突破来改变芯片的游戏规则啊。那么美国是控制先进制程、先进设备，来控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现在华为想绕开美国的封锁体系，如果这条线路被证明可行的话，那全球半导体将会改写历史。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华为真的实现了技术突破吗？这个很重要啊！我讲我的看法，我不信。为什么？华为是什么出身？华为是搞工程出身啊，或者华为也是小偷出身。一个尝到了偷窃好处的人，他是不会回去耕地的啊。任正非怎么看都是接工程的包工头啊。他的开创性取决于从别人口袋里掏出来什么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三个，美伊先谈判、先停火后谈判的框架还没有谈成。纽约时报报道，美伊围绕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目前进入高度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双方虽然有强烈的动机达成协议，但是在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冻结资产、霍姆兹海峡控制权以及中东安全秩序等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非常的严重啊。那么报道指出，美伊目前正在推进的不是一份完整的和平协议，而是一套先停火后谈判的初步的政治框架。双方真正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实际上被搁置啊，留到后续的阶段继续谈判。那么根据 Asia's 披露的内容，这项临时性的协议主要包括几个核心部分。 第一个，伊朗将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中的水雷，并且允许国际船只恢复自由航行。第二，美国将部分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为伊朗提供一定的经济缓冲空间。第三，美伊双方将重启围绕着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包括限制油活动以及处理高浓度的核材料的问题。那么伊朗强调核问题并不是当前谈判的重点，伊朗强调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战争与经济的压力，而不是立刻对核计划做出全面的让步。那么协议还规定，谈判期间美军将继续驻留在波斯湾地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航行稳定。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将减免，但是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能够做出可核实的让步。这就意味着美国虽然愿意暂时缓和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但并不打算完全放松对伊朗的控制。那么整个协议实际上看上去就是一个阶段性停火机制，不是彻底解决双方的安排。因为真正敏感的问题，伊朗核计划、地区代理人武装问题，就是这几个啊，还有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HS 指出，川普和协调方原本是希望星期天正式宣布协议，但由于最后阶段仍然存在大量的分歧，所以目前协议随时可能会破裂。那么川普政府周末呢，就高调的释放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不断的放。这个周末川普政府从川普的高级官员到川普自己都在放这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其实跟谈判策略没有关系，更像是川普的一贯操作啊，就是周末就发放乐观信号，目的是什么？操控金融市场啊。川普政府的官员也公开说，美伊就结束战争进行实质性的谈判。那么川普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这个美伊两国围绕和平的谅解备忘录正在展开深入的讨论。那到了星期一，川普就开始给谈判气氛降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和伊朗达成的协议要么伟大有意义，要么不会有协议。他说他不会为尽快结束战争仓促接受一份不合适的协议。为什么？背后共和党有人在反对啊。纽约时报说，这个变化的背后是因为川普政府内部和共和党内部的压力在上升。共和党的鹰派开始公开批评当前的谈判方向。他们担心呢，讨论中的协议虽然可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换句话说，他们担心美国最终只是帮助伊朗摆脱经济困境，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伊朗未来推进核能力的风险。纽约时报指出，目前美伊双方正在推动一份谅解备忘录啊。那么这份文件的核心目标就是30天之内结束冲突，解除对航运的限制，同时为第二阶段的核问题谈判铺路。但问题是，双方对于第二阶段究竟谈什么，怎么谈，谁先让步，目前没有共识。那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对核计划做出更加明确的承诺，包括怎么处理已经有的高浓缩油的问题。美国官员之前透露说，伊朗原则上同意放弃可能成为核武器的浓缩油的库存，但是具体如何处置目前还没有结论。而伊朗要求美国首先明确解除制裁的方案，并且立刻解冻已经被冻结的资产。所以调解人说，美国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获得了财政宽减之后故意拖延时间。伊朗也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兑现承诺，反正就是双方互相都不相信对方。现在就是双方不能够相信对方讲的话，是整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 星期一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目前形成的协议只是初步的框架，很多关键问题没有展开详细讨论。他说，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不是处理核问题的细节。他说，我们确实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没有人能够断言协议即将签署。对于伊朗来说，当务之急是结束战争，缓解经济危机，不是立刻对核问题做出重大让步。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伊朗最强硬的问题就是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的半官方的叫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画出的明确的红线就是协议一旦宣布，美国就要立刻解冻伊朗的资产，而不能附带任何的条件。看日本伊朗越来越强硬，反正没有，川普政府真的是饭桶，越谈越回去了。而且伊朗同时否认美国关于解除制裁和浓缩铀转移挂钩的说法。伊朗强调，如果制裁解冻不能作为第一优先落实，那就碰到了红线，双方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所以基本上双方极度缺乏信任，因为美国几次退出协议，那你退出协议你怎么说？所以伊朗要求是什么？你先兑现，我再让步。为什么？因为你退出两次。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美伊之间有沟通和协调，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居中传递推进。那巴基斯坦实际上在充当这个双方秘密的通道。那除了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之外，霍尔木兹海峡是个非常核心的战线。那么巴盖伊说，伊朗仍然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但目前协议没有详细说明海峡如何恢复正常航运，所以基本上没有在。他说，伊朗正在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的问题，公海台管理啊。阿曼实际上正在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这个角色，阿曼也想分点钱。那么基本上主要的问题就这几个问题，其实并不多啊。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核问题。核问题是川普一定要解决的，因为他发动这场战争讲的就是核问题。他把这情报总监炒掉也是因为核问题。那现在核问题肯定是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要收费的，但是美国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曾经公开说过，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美国都不接受。如果伊朗坚持这一点，协议就没办法达成。那海湾国家现在也在向美国施压，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沙特，一个是阿联酋。为什么？因为沙特和阿联酋这些，其实海湾国家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美国到时候一达成协议美国跑了，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没办法得到安全保障，最担心是这个问题。所以呢阿拉伯的海湾国家要求美国要在协议里面加上很多限制性的条款，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战争直接导致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没办法面临崩盘，现在这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强烈反对当前的谈判方向。以色列是担心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核问题没有，美国政府没有向伊朗提出强硬的条件和核问题的核议程的条件，并且要求伊朗做出明确的承诺。这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方向。那整个谈判还有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就是双方互不信任。所以现在的问题，川普突然提出了一个什么鬼呢？他说希望那个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加入什么呢？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这显然是以色列的议程。亚伯拉罕协议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一个外交成果之一。阿联酋巴林的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那川普现在说这件事情，他希望伊朗未来加入这个框架。但问题是现在你连基本的停火机制核问题框架甚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没有解决。怎么奢谈中东新的安全框架？我觉得而且他对美伊谈判有帮助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在背后施加压力，川普用这个说法来缓解以色列，甚至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其实就代表着以色列，他缓解这方面压力的一种方式。但事实上川普的时间不多了，为啥？全球原油库存正在快速的下降。简单的总结一句话，川普和伊朗到目前为止啥都没谈成啊，甚至停火的这个框架都没谈成啊。为什么？双方的分歧实在太大。我一直在讲，双方你不在战场上见分晓，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谈成，因为双方的立场基本上是背道而驰，所有问题都是背道而驰。你战场上见分晓呢，你对方没办法不接受，因为打输了。你现在双方都没输，双方靠施加压力来实现，我不觉得这施加压力能实现。高盛最新的预测，截止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相当于101天的需求，这是四月底。到了五月底降到了98天啊。那么库存讲的是商业库存和战略石油储备，就全部航母浪全部加在一起已经降到了98天，跌破了100天，这事情非常的大啊。那么高盛他说就算霍尔木兹海峡很快恢复通航，整个运输体系至少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恢复正常，就是至少个把月才能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全球石油供应受限的问题没有结束，库存还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预计六月底，你说五月底98天，六月底还会进一步的恶化啊。那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真正能够观察到的可见库存，一个库存它高盛是估算的啊，可见库存下降速度更快。可见库存是根据卫星数据跟油轮追踪的数据，五月底全球可见库存预计剩下了73天的需求量，低过2018年最低记录。所以目前之前最低值是2025年，当时74天，现在跌到了73天啊。那么如果再加上经合组织，也就是 OECD 的成员国以外的那些难以统计的不可见的库存的话，全球总库存量相当于98天，这是高盛的算法。那么这个数据已经很接近国际能源署维持90天战略储备的这个安全线，90天是安全线，你现在98天，这剩下8天都有冗余啊。那现在你没有缓解的迹象，虽然川普总统不断的讲啊，我们霍尔木兹海峡正在恢复航运，但实际上这不是真的，每天也就是几艘油轮过，所以每天全球石油供应损失超过1000万桶原油供应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意味着现在市场上其实是在靠这个烧库存来维持运作，烧库存维持运作你能争取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高盛5月20号的报告说，如果你按照这个每5月份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见库存的下跌速度比库存下跌速度会更快。所以而且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没办法正常恢复通航， 全球能源市场最终要面对，这是高盛说的，它就不只是油价上涨的问题，它会在某个时间点，会突然出现暴涨。这段时间其实川普政府包括川普本人一直在想办法控制油价，就是周末放点好消息，周一又把它打下来，大概就其实就是控制油价，但是其实没有用，你在某个时间点突然会暴涨，暴涨到那个位置上去。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因为星期一我们的节目时间，星期一的新闻比较多啊，抱歉啊。情况上周五的节目内容我说一下我知道的情况。我在东欧一小国，我们导师和国内大学有合作，不交换学生，不一起做实验，只是在发表不错的文章的时候署上国内合作人员的名字，国内付给我导师3000欧元，纯粹花钱买个论文数量啊。就是当你 KPI 的时候又有预算的时候，就各种造假啊。说到杨梅，看到个影片说最近在中国有来自台湾的杨梅被抢购一空，结果台湾人看完影片全部一面倒，台湾产的杨梅出奇的少，连台湾人都不太能买到杨梅，而且真有杨梅也是少数农家自己家有种才偶尔拿出来卖，怎么可能大量外销到外国？奉劝中国人别被冠上台湾名号的水果给骗了，台湾人自己都吃不到，他还运到大陆去，大陆没有进口水果啊。开放水果了吗？没有开放啊。这几年总听到欧洲从中国进口的中秋月饼、胡椒、各种食品出现检测不过关，就退回中国，不可以在欧洲销毁。我就在想，退回中国估计在国内销售给中国人，不可能赔本销毁，是的。情况台积电南京厂只做12纳米，这几天欧积电也要运机台进去了，也就做12纳米。对欧洲来说可以不用再依赖中国的晶片啊。观点，科技界欧美已经踢中国企业出去了，这次真要自主研发。观点，华为这是抛出一个新概念，忽悠没文化的人。 OK， 不要讲没文化，文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知啊。提问加情况，坐标上海，35岁，本科学历，失业3个月，现在只能找到7000到8000的工作，住房2套，16年21年购买，总入手价300万，现在均下跌了 60%， 家庭2孩，感觉这辈子无望，找到7000-8000的工作还这辈子无望了，做了韭菜。听王老师视频5年了，后悔没听王老师当初的建议，对自己和中国的经济盲目自信，想看看出国的机会，在国内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不知道是否适合出国打工，想听听王先生的意见。如果你是没办法出国呢，还是你有愿景出国？因为为什么哈？你还要知道一点，出国这件事情啊，出国这件事情有一个说法，我之前提出来叫“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如果你是在国内觉得有难处，所以我要出国，这是比较性，我比较一下哪个好，哪个坏。我选择可能出国会更好一点。那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因为出国呢，你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你可能会待不住，因为你要待住的话，你必须靠愿景来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而你只是比较好坏的话，你可能待两下发现还不如我在上海呢，你就回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要去，折腾他干啥？ 你至少还七八千的工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先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况。你的人生并没有失去意义，你只是房价跌了而已啊，你只是房价跌了而已，你还有两套房，你还可以卖掉其中一套，你还能找到七八千的工作，怎么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呢？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我理解，当你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困难是什么？困难就是我的生活跟原来不一样了啊，你会有点难看，脸皮上不大好看，小孩子不好交代，老婆有抱怨，都会有这种情况。但你的人生并没有被毁掉，你的人生是改变了。但你广东话有一句话叫马谁老得哈，你原来骑个高头大马啊，在万人之上觉得挺感觉挺好，突然马死了，马摔死了，那怎么办？下地走呗啊，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其实这种情况的人很多，不是你一个人，也不是一两个一批人，是非常多的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并不孤单。所以我觉得人生总是会有起有落啊，你看看当你在下面的时候，你看看会怎么样，改变心态，改变心态就改变了一切。好不好？你试一下行吗？出国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考虑出国，我不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方向啊，好的方向。我觉得你扛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愿景很困难的啊，真的是。除非你建立一个这样愿景，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故事，好不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